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每隔周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欢迎大家收听每月第三个周六晚九点的曹律师信箱栏目，我是博文。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 Bellevue 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我们老朋友曹律师。曹律师您好。
博文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代表赵同学。赵同学你好。
你好博文，听众朋友们好。
你好，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比较特别哈，我们有新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能不能察觉，这一期呢我们是通过远程链接录播的方式为大家呈现的，因为是在特殊时期所以但是我觉得效果应该还是非常好的。相信听众朋友们呢，这个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哈，在这个工作生活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其实生活很多方面我们还要继续，我们也依旧收到了很多来自这个听众朋友们的咨询和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针对这个疫情对我们现在移民政策和一些热点问题来进行相应的解答，希望能在这个特殊时期帮大家梳理和提供一些帮助，然后我们一起共度难关。首先我们想这个来讨论一下最近其实收到最多这个听众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 H1B 的这个进展。其实最近这个 H1B 的注册在本周五3月20号已经结束了。那么想问问曹律师，这个接下来会不会移民局的这个受理和抽签进程会因为疫情受到一定程度的延迟和影响呢？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哈。因为呢，今年的 H1B 本来就跟往年不一样，因为今年的 H1B 实际上是先进行电子的注册，也就是在网上进行注册，注册完了以后呢，进行抽签，计算机的抽签。抽签以后抽中了的人才进行正常的这种申请，跟往年那个4月1号进行的申请一样的。那么他呢是从3月1号到3月20号进行的电子注册。那就像主持人博文说的一样，就是3月20号实际上是星期五。那星期五的时候按着计划呢就把这个注册结束了。那么这个移民局是自己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注册了如果有足够的人数，那么他们就开始进行随机的抽签。随机的抽签呢是从3月21号开始到3月31号以前会把所有的结果通知到大家。也就是说呢，有可能呢实际上是随时抽随时就会有人就被通知了。那么就是所以如果回答这个问题说是不是会正常进行呢，我认为是会正常进行的，因为他们没有进行特殊的通知，这是第一。第二呢，本来这个现在这个抽签这个注册呀全是在网上进行的，所以呢目前的绝大多数这个工作单位的远程办公呢应该是对这件事情没有影响。
那接下来审理的话会不会您觉得今年受到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申请的人数会减少吗？
对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啊。其实在注册的时候呢是3月1号到3月20号，就是尤其在3月1号的时候呢，其实美国这边呢还没有到大爆发的这个阶段哈，这是第一。第二呢，由于今年注册的方式呢实际上是先注册，也就是说先注册先抽签然后再申请，所以呢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信息包括我们自己客户我们了解呢很多犹犹豫的，就是要不要给我的雇员去申请 H1B 呢？因为申请 H1B 实际上是有成本的，一个是这个是这个管这个雇人的这个部门的这个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请律师包括递交这个申请费递交这个政府申请费这个成本都是挺高的。那么即使抽签没有抽中的话呢，这个自己公司的 成本，还有就是给律师的这个成本都是已经是啊付出来了。对，所以呢，今年呢，由于这些成本的减少呢，在前期抽签阶段呢，很多公司实际上是可深可不深的，今年就去注册了。那这个抱着一线的这个希望呢，希望抽签能抽中。所以今年我们感觉呢，应该是比往年啊，甚至有可能
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要多一些，嗯，
有可能哈，对，
嗯。那这样子的话，已经申请，然后之后如果很幸运抽签抽中的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那之后在比如说下一步递交申请的过程当中，会因为移民局远程办公对他们这个接收申请的这些文件呀，这些会有影响吗？他们可以比如说发一些扫描件吗？像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也会有这个关注，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正常接收到这些包裹呢？
嗯，对。首先呢，就是这个31号呢会通知到大家有没有抽，31号以前会通知到大家，然后呢他给了一个90天的时间来递交正式的文件。目前呢递交文件还都是纸质的，他没有说可以用电子的哈。但是呢这个星期五就是20号的时候呢，移民局也发布了一个通知就是说你们现在的就是原来都是要求必须是必须是签字页的签字必须是原件，必须是原件。这个实际上的话，在这个疫情期间远程办公期间呢，给这个律所呀，给这个包括各个公司申请 H1B 的人都会带来相当的难度啊，因为这个签字的文件经常是比如说有律师签字，有客人签字，
能多方签字。
多方签字，还有这个公司的这个就是专门负责这个人力的人力资源部的，比如说的负责人签字。那么现在呢，他讲呢，就是说，复印件可以的，扫描件也可以的，但是你的原来的原件的，就是因为的扫描件，你要扫什么？扫的那个原件上的那个签字必须是ink的，也就是必须是手书写的，不能是电子，
是电子放上去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环节呢，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也就是签字这个环节。那么至于说后来递交这个文件这个包裹的问题呢，实际上这是一个邮局那个阶段的工作了，邮局那阶段的工作。这个目前呢也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关于说邮局这边工作有什么变化。
嗯，
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从我们律所来讲呢，我们都是把工作往前提这样的话呢，万一邮局那边耽误一点时间啊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在这个我们这环节受到影响。然后再一个呢，当然刚才就围绕着你这个问题呢，那么最后一个环节其实是移民局的这个移民局那边的工作人员，他接收包裹这个这个时间点啊怎么处理。那我想移民局那边他应该是有相应的这个措施吧，就是说比如说扫描的人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应该采取相应的保护这个自己的措施，然后你应该尽快的进行电子扫描，这样呢使得他们移民局内部的这种文件的审理呢可以远程办公。
嗯，谢谢您的解答。听起来其实流程上暂时看起来不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曹律师也建议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能尽早准备，尽早把这个该发出去的或者该反映的都做好，这样的话能为后期一旦有任何突发情况做好提前的准备。好，那下一个这个问题，其实想让赵同学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咱们西雅图曹律师信箱热心听众的一些问题哈，同样也是受到现在尤其是北美这边不断升级的这个疫情影响。那有些比如说在国内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回国探亲的，或者在美国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他们都会面对一些这个困境。赵同学，您看看现在有没有一些这个问题你收集起来的，可以跟曹律师我们分享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到大家。
好的，博文，我们现在收到的就是看到有一些观众听众朋友们，然后就是问，比如说他们在美国的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就是正在办理移民这种情况，但是由于移民局现在关了，然后无法去移民局，就是之前接收预约好的那些appointment 现在就无法去 去移民局进行这个事情了，或者是去移民局面试，或者是去移民局打指纹，都不能进行了。就是他们想问问曹律师，这些会不会对他们的移民申请造成一些影响，或者说之后会不会推迟他们这些的进度？
嗯，对。那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呢，实际上呢，每个就是当地的移民局都会有相应的一些个，就是比如说当天啊，或者这个星期啊，我们怎么做啊，具体的办公的一些通知。你比如说这个西雅图的移民局呢，就在3月3号的时候就临时通知，这是咱们的客户也有这种情况，去那天去打指纹，结果看到门口贴着告示说临时通知，我们就暂时先关门了，关门关多长时间呢？是关到两星期左右，关到17号，那么就是到时候您的打指纹呐、面试啊，我们会再通知。那么咱们这个具体的当地的移民局的原因呢，是因为就是他们发现啊，有一个同事实际上是就是被应该说是被确诊啊，被确诊这个就是冠状病毒的叫阳性哈、对，那么也是根据这个就是常规的做法呢，觉得隔离14天是比较安全的，也就是说这个也可能这个同事有一些个接触的比较多的同事还要观察嘛，然后观察大概14天之后能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其他的同事有没有得病哈。那么同时呢，移民局也进行就是进行这个清理啊、消毒什么的，这个实际上既是爱护这个移民局的同事，同时也是爱护这些个去打指纹的、去面试的这些个申请人，因为咱们当时那个时间不知道谁这个感染了嘛，对，所以当时有这样一个通知。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前台呢也接到电话呢，就是中间比如说我们17号那天我们就有面试的人，然后中间我们收到了移民局的电话，咱们当地移民局的电话，就说的那个17号的面试正常进行，还曾经接到过这样的电话。但是呢3月18号的时候呢，就是在移民局呢，在整个全国的范围哈，就通知呢，那么移民局所有的这种面向大众的这种部门是会关掉的。所谓面向大众的，也就是说面向申请人的那么就打指纹呐，还有什么面试啊，这都会它都是分成几种几种情况都提到了，就这些都不进行了。但是
需要面对面去移民局进行的这些
对的，就面对面，就是有可能就面对面的，就是这个直接接触到具体人的。那么他说呢，就是说但是移民局还是会远程办公，就是比如说他们同事还在家里做办公哈，那么做那些个比如说你可以用文件啊就是说不用面对面进行工作的一些事情还是会正常进行的。所以呢，所有的打指纹的人、面试的人，这些个或者是这个进行当面处理的，都会受到影响。那么他呢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呢，他会如果是这个，他是说我们会自动的就会重新安排这些时间，自动的会重新安排这些时间。比如说我们那个客户17号要面试的那个，其实他也会受到影响，对吧？他也会受到影响。就是那么因为他现在全面的都关了以后，那他说他回头我们自动的就会安排，那有可能他就会跟大家去通知。但是根据这个目前的这个疫情的情况，他目前移民局是说到4月1号，可是呢因为现在不知道4月1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还在就这东西还得随着事情的发展来，我相信这个通知还会随时发生变化。
等于说就可能已经预约的这些人可能会被瞬移往后，但是现在不是非常确定是不是移民局可以正常按照他们现在通知的4月1号正常开始受理。
对的，对，是的。
好，那既然我们已经说到了现在在美国境内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我也同时收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他们现在有些听众朋友当时是通过 B1 或者 B2 这个旅游签证来美国旅游也好或者探亲也好，然后这个疫情就是爆发或者越来越严重，然后现在在这边就是暂时不能回国，或者比如说回国要接受隔离不想回国，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延长他们在这个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呢？上次我们可能涉及到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多了，也想曹律师能帮我们解答一下。
对，是 那是上次我们这个曹律师信箱节目，应该是一个月以前哈。
对。
一个月以前呢，这个问题呢已经就是出现了一些，但是确实不像现在这个就是这个情况这么紧急哈。因为现在就是比如说很多飞机停飞了，当时就是很多飞机停飞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呢，在旅行过程之中呢，大家也意识到呢，即使就说的，因为飞机停飞的话呢，可能有的人即使想回国，他可能要绕很远，要比如说要可能要先坐
转
当
机
地
很多
铁，
次，
对，要很多次。那么就是说你在飞机上可能在密闭的空间里边跟一群人在一起的时间就会比较多，那其实可能也会增加这种被传染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对，确实是。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存在，就是说，呀，说我的，我3月18号，这个就是已经那什么了，已经那个，就我的，签证到期了。有的人是这么说，有的人说，哎，我这 I94 到期了，所以呢，就是说呢，在咱们回答这个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些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搞清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签证和 I94 的这种差别。签证呢，实际上呢是境外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给你发的一种就通行证，我们叫 visa。那这个签证呢，它是规范了你什么时间之内可以进入美国境内。所以呢，如果说你的签证是3月18号到期，那也就是说你必须3月18号以前进入美国境内。那么刚才的这个就是这个客人问的这种情况呢，其实他是没有问题的。3月18号显然是以前进入境内，进那个美国境内了，对吧？那么你3月18号以前进入美国境内，你在海关的时候，这个时候海关给你的是一张 I94 的表。那么海关官员呢，他决定的是你这次入境在美国境内能够待的时间，这次入境在美国境内待的时间。那么他原来呢，实际上是个纸质的一张表哈，那叫 I94。那么现在呢，绝大多数时候，他都会99%的时候，他都实际上是在网上，有一个就是他给你
电
输入
子版，
数据库里面给你输入 I94 到什么什么时候，但是他同时呢，他配合呢，他给你盖个章，给你盖个章呢，就是一个椭圆形的章，上面会写着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跟你这个电子的这个时间是一致的。他呢，比如说你是2月1号入境的，他可能写的是比如说7月30号，7月30号或者7月31号，他或者是8月31号，因为他一般情况下他是给你6个月的这个在境内滞留的可以待的时间哈，那所以呢你要了解一下子，就是你的 I94，就是你那个护照上那个椭圆章，你最近一次入境那海关官员给你盖的那个椭圆的章的时间，同时呢你也应该到网上查一下子你电子的 I94 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其实就是你应该可以在美国合理待着的时间。如果你查完之后发现是8月31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你都先不用着急，你就按这个时间待。可是呢，咱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客人里边呢，还是会担心，说其实我不想多待的，因为我以前来待的时间比较长，就是海关的官员对这件事情有点不高兴，对吧？那么呢，其实呢，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啊，大家都能理解哈，这是一种，就是说你是在海关给你的这个合法的允许在美国境内滞留的时间之内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刚才就是你们都谈到了，有些客人可能说，有些个听众朋友他很担心，因为呢他可能已经 I94 也到期了，I94假设说是3月25号或者4月1号。也就是说，那个海关官员给你盖的椭圆章，告诉你这次入境最晚可以到，比如说到这个3月25号，到三月二十五号。那么现在是3月20号，或者是当然可以有的是到4月中旬。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应该呢是可以办延期的啊，可以办延期的。那么最近呢，这个移民局呢对于这个关于就是面对。就这个应对这个冠状病毒所带来的这个出入境的一切的不便呢，其实呢最近都在不停的在发一些通知哈。那么最新的通知他就提到了，就面对冠状病毒呢有一系列的可以采取的措施，其中呢他没有说具体的，但是呢他是说你可以参照以前就是我们的移民政策里面有一个就是针对，也就是针对这种临时的状况。 这种或者是大自然的或者人为的这种疾病啊、灾难啊，对对对，不可抗力啊，对你刚才说的不可抗力，那么可以采取的一些个这个一些个做法，比如说你可以半延期啊，但是你半延期的时候呢，其实你不能说的一点原因不说，你要说，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就是冠状病毒对你的影响具体是什么？
嗯。啊、哦，我相信其实上次咱们的节目也了解到这个情况，您提了一下，就是把这个尽量写详细。
对，那你说的非常对，你这个博文这个是很好的主持人哈，记得我们上次说的，但当时呢，实际上呢，当时从我们的掌握的情况呢，其实有的人申请了，但是呢，有的移民官就当时就给批了，本来正常情况下四五个月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半延期，哎，结果非常的有的非常人道的当时就给批了，有的说哎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不但把我的这个也延期给拒绝了，而且呢还把我的这个签证也给吊销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哈，但是呢总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可是一个月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而且在这个就是移民局这个非常明确的给了一些个这个指示的这个情况下呢，你可以办延期，尤其是由于冠状病毒这个事情，但是还是这个我们的一个建议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是你要说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你要真的谈到非常的具体的，就是这个冠状病毒对我的具体影响是什么。咱们上次说的就是我如果现在想回杭州，我为什么回不去了哈？哪个航班停飞了，而是就是尽量还是要做到非常的尊重对方的，把自己的实际情困难讲给对方听。
嗯，好，那我们先暂时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在庆祝新的开端之际，清明节将我们聚在一起，共同纪念我们的祖先，并继续我们家庭的传承。我们邀请您于3月27日至29日以及4月3日到5日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您将享受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来了解更多信息。
哇，我上个月刚被银行收取了$15的 ATM 费用。
那你换一家银行吧。
我应该换哪家银行好呢？
换到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他们在全美国范围内提供免费的无限制 ATM 使用，每月有利息，提供免费的在线和移动银行服务，平均月结单的最低余额为$500，可以免除服务费。
真的有免费呀？我要去 Bellevue 的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获取更多详情。斯特林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成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月第三个周六晚9点的曹律师信箱栏目，我是博文，今天有曹律师和赵同学跟我们远程连线，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这个移民法律法规相关的问题。但是最近就像我们刚刚广告前谈到的，因为这个疫情，尤其疫情在美国的这个不断升级，我们有很多就是突发的状况和涌现出来的问题。那我们刚刚跟曹律师讨论到了这个在美国境内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他们无论是申请绿卡、申请入籍，这个预约被延期，还是之前这个旅游过来或者探亲回来，但是因为这个航班取消呀，或者安全的一些顾虑不能回去的。那么现在想再问问赵同学，其实我们看起来也收到了一些这个在国内的一些听众朋友们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你有没有一些问题可以
是的，好的，谢谢波儿。对，我们还有一些听众朋友是他们身在国内，然后他们就是在 回不来美国，然后但是他们是有绿卡持有者，他们就是现在比如现在这个情况在国内待着感觉比美国要情况更好一些，所以说他们现在就不是很敢回美国。但是呢就是对于他们绿卡持有者来说，他们有一个180天的要求，就是必须在美国待满或者超过180天，那他们就担心就是这个如果这个180天的要求不能实现，但是他们又不敢，不是特别的比较担心回美国，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就想问一下曹律师的意见。
嗯，对，这情况确实是挺普遍的哈，因为本来呢就是有一批绿卡持有人呢，他们确实在中国有业务有学习，然后呢尤其是有一些个投资移民的客人他们因为有临时绿卡，那么永久绿卡没有批下来，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呢他实际上是就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中国境内的。对，那么但是呢很多人呢其实呢他们是两边跑的，因为美国这边也有事情家人对吧，然后有时候会回到中国那边去。但这次由于疫情的话呢，实际上咱们这边就是美国总统这个在2月5号的其中有一个通知了吧，有一个通知就是实际上开始也出入境嘛，然后呢有的人呢其实也不太愿意在这段时间进行 travel进行旅行啊。那么现在尤其是美国这边现在好像是这个疫情大爆发的阶段的时候，中国那边其实疫情控制住了，所以就会更有一些人就是想在中国待多待一些时间。那么就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说原来计划本来我这一年我在中国待的时间在美国境外待的时间不超过183天，那我发现我的天，他说这一次可能结果就是会超过至少2月的时间，也就是说那有可能是比如说240天这样的了。对，确实是就是咱们听众朋友里我相信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咱们的自己的客户里也有这样的问题，很担心。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呢首先呢就是说你在境外待的具体的时间不是唯一的一个因素来这个海关啊来判断你有放弃这个绿卡的迹象啊，比如他还结合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你一直到目前为止是不是一直的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境内，然后呢如果你比如说你这次实际上就是唯一的一次，可能就会这情况就跟这个一直是每年在这待2个月3个月的那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对，然后再一个你是不是报税呀是不是有车呀有房啊有亲人呐，然后呢有就是看看你这边有没有其他的非常紧密的这个就是关系吧，来证明其实你是有报税呀有这个永久的在美国这边居留的意向。所以时间呢也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但是它确实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因素，它是结合着综合着看的，当然也取决于这个时间的这种就是这个叫什么长短嘛。对，然后呢就说如果说这是你的第一次比如说的时间短时间比较长，然后同时再结合目前的疫情如果你等到在将来回来的时候，如果把这些情况解释了，那我相信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等于说不只要是也不能算是初犯吧，但是就是因为之前没有太多不良的这种待在外面就是超过180天的这种记录，然后再结合现在这个疫情的影响，其实听众朋友也不用特别担心这个情况。
对的，是这样。
好，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们问哈，这个刚刚我们说在这边美国这边办理绿卡入籍打指纹受影响，那他们有很多在国内想要办这个签证，美国签证，但是美国大使馆在中国的这个办事处也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比如说停止办公或者远程办公，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曹律师？
就是说你对不起，你是说在你是由于那远程办公你说哪些人受到影响？
就是在国内想要办美国签证来这个美国比如说旅游或者探亲的这种情况，他们会受到影响吗？比如说这个在北京或者在上海的美国大使馆，他们的办理会有一些延迟，会吗？
对的，就是现在呢，就是这个根据咱们这个就是使馆的这方面的信息哈，就是啊，比如说啊，广州啊那边的使馆啊，北京啊，对，咱们有几个美国大使馆，现在呢，整个的面签啊都是暂缓了，就都是暂时停止了，暂时停止了。对，比如说呢，那面签里面当然有办签证的，也有最后离就是拿绿卡，拿绿卡最后实际上都前期都过了，那么就到那儿去。最后进行面试的这些人都受到影响。
哦，那情况跟刚刚我们说到的在这边的这种办申请其实差不多，那可能就是要等下一步通知了。
对，实际上是应该是等下一步通知，那就是很希望呢，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希望，因为其实中国那边状况应该是就是见好，
再见好，
对哈，这个差不多连续多少天有些地区零增长。那么因为
这边比如说在美国这边的疫情的那个就是升级的话，然后这边远程办公然后延期，然后也会影响国内的这个美国大使馆的这个不确定的这个延期吗？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假设说那边一点不受影响，原来那边就是那个面签受到影响的时候，美国这边都是正常办公的，对吧？
嗯，
因为当地受到影响，你比如说上海领事馆受到影响，这都是非常正常，广州领事馆受到影响，对，那就是因为当地的疫情，就是不希望大家面对面的办公。但是如果那边如果一切就现在这个就是中国那边复工的情况，就是已经大概百分比很高了，然后疫情呢过俩星期呢看起来呢可能又完全控制住了哈，那但是呢美国这边呢就是说疫情呢反倒是处于大爆发的阶段，所以这个全是远程办公，那这个我觉得就取决于这个取决于美国大使馆那边他来怎么把握这个政策，怎么把握这个政策，对吧？因为其实对，但是呢当然了，就是咱们就是我们是希望那边能够跟中国的其他的工作单位一样能恢复正常办公，这样咱们的客人呐、听众朋友他们的签证啊面试不受到影响。
对，
但是他不受到影响完了之后呢，他可能拿下签证之后呢如果他的旅行时间还是受到限制呢，所以总是会受彼此之间还是有牵连的吧。
对
对，这些是现在旅游签证，现在旅行签证好像还是处于不让进美国进的状态吧，好像现在只是绿卡持有人或者美国公民才能进美国，从中国大陆来的，是不是这样超律师？
对，就是说呢，你对，就是这是等于是咱们的一个就是旅行的一个限制令嘛，等于是二月初的旅行限制令。那总的来讲是美国公民啊，就是绿卡的持有人啊，然后还有他们的就是所直系啊，不受到影响。但是呢就说呢，你作为一个外国人然后拿签证的外国人，他是这么说的，就是拿签证的这个外国人在过去的14天之内，如果在中国大陆确切的讲在中国大陆如果是居住过的话，比如说是一个法国人，你到美国来你也要拿签证，你如果从法国就是二月初啊，如果是从法国来的话呢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证明你过去的14天之内你在不光是在武汉，你在北京，你在上海，你在哈尔滨待过，那这些人他都可以允许你不许入境，他是就是这么一个规定，所以这个规定呢现在还没有取消，
没有取消、哦、
还没有取消。对，那没有取消的情况下，那假设说有一个人在这个在北京面签通过了，然后呢他说我想到美国来，那受不受这个14天的影响呢？那我认为还应该受这14天的影响。所以你说北京就是作为美国在中国的那些大使馆和领事馆在怎么办呢？这些事情
感觉这不是唯一的这个受影响或限制的因素，所以也比较难预测，只能希望能尽快恢复正常吧。
对，是。
那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说稍微好一点的一个消息吧。可能至少对一部分听众朋友，就是这个4月份的排期有了一些变化，尤其是投资移民的排期突然提速。曹律师，您可以跟我们大概说一下这个情况吗？因为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挺关心这个事情的。
对，那就是这样，投资移民因为就是说 因为后来这个做投资移民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呢等于是中国大陆的投资人，就是合格的投资人很多的话，那么这个合格的投资人就也就在等待着进入美国境内。但是因为呢他就是有人数限制的嘛，尤其是开始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多了以后，他开始让你中国大陆的人自己排队以后，这个一下子就变长了。就在今年，就是说今年也是在3月份的时候，这个排期班提速一下子提了七个多月的话呢，也就是说一下子是到了二零一五年的这个5月份啊，到了2015年的5月份，那你想他就是他提排一下到这个程度的话呢，就突然这个提速这个7个月，那么就是有很多人符合要求啊。对，这是呢这是排期是美国国务院啊根据这个合格的人数还有这个可以被允许入境的这个人数每年的，他等于是最后排大概估计一个时间点啊。对，这个为什么咱们这些听朋友，当然咱们节目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实际上现在是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传播方式了，所以其实在中国的在中国的听众朋友也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哈。对
对，
那但有一部分呢是在美国境内的，所以美国境内的人关心这个呢，是因为呢在这个国务院公布的这个时间里边呢，那我们现在分成A 表和 B 表，国务院公布的这个时间有 A 表和 B 表。B 表是给美国境内的人使用的，那么这个 B 表呢是什么人在最后在决定来去不就是执行呢？移民局，由移民局来决定执不执行。移民局要根据那个月的情况，因为它实际上是在美国境内的这些个外国人在这个就是在转身份的时候就是来决定可不可以使用的哈，就这个 B 表。
嗯，
那所以呢这 B 表呢有时候就是国务院你可以给 A 表和 B 表，但是移民局这边我们为什么叫有和没有呢？实际上是说移民局我用你国务院给的这个 B 表还是不用。比如说这次呢，实际上投资移民这块呢，这个移民局就在3月份的时候就用了国务院给的这个 B 表。那么这个大家都非常关心 B 表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B 表规范的这个时间绝大多数时候实际上是要比这个 A 表的时间要更快一些。
对，
比如说在投资移民这个问题上，其实 AB 表它就是2015年的12月份，大概这个样子啊，就是所以呢要比这个 A 表呢要快很久。那么对于在这个美国境内的这些人，假设说他在美国境内他有合法身份，那包括很多种身份，比如说他是拿工作签证的，拿学生签证的哈，拿这个 L1 签证的，工作签证咱们说 H1B 或者拿 L1 签证的啊，甚至是他拿就是各种各样签证的这些人哈，就是合法身份在美国境内的人，他可以使用 B 表。但是是否就是他有资格使用 B 表，但是是不是那个月他有资格使用 B 表，这还得考虑特别多的其他的因素哈啊。比如说吧，咱们现在有一个 H1B 的一个 H1B 的一个人，他呢就是比如说他最近一次入境是咱先不说 H1B， B1B2 的，就是因为咱们有一个这样的客人哈，对，他实际上是过年了，1月底回家过年了，2月5号回来了呢，他就赶上那个旅行禁令之前哈，就那个因为那个旅行禁令是在下午5点，所以他赶上那个时间之前呢，2月5号上午回来了。上午回来以后呢，哎，他正好赶到上这个3月份的这个就是投资移民的这个排期的突然提速，他就在美国境内，他说这在美国境内的人都可以使用 B 表，所以马上就跟我们就是问哈，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咱们政府呢还有这么一个规定哈，移民局还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说你入境90天以内哈，就是说的他是一般的是禁止你转换身份。这个90天呢就是禁止转换身份，因为他是说你要如果90天之内转换身份，我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我就认为你是有问题的，我是认为就是说你是违反了移民规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 你用 B1 B2 假设说就是说这个客人 B1 B2 入境，你是说你旅游探亲来了，结果呢你一转身三月份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去申请这个移民，也就是申请这个绿卡，所以呢这个是等于是就是这是被禁止的啊，这是被禁止的。那么那所以呢就说呢在投资移民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使用 B 表，如果你在美国境内，你如果你在美国境内那个月 B 表开放，也就是说移民局可以使用 B 表的情况下，你符合了第一个可以使用这个 B 表的这个条件，就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那你那个月关键是那个月是不是可以递交这个申请呢，还要看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刚才说我这个客人，那如果你三月份想递交申请，你二月份刚入境，你还不到九十天，所以还有一个九十天的规定，你还得满足这个九十天的规定。那么还有的人呢，他在美国境内呢，他已经没有身份了。他说的，哎，他一问你，那你就问他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呢？他说我一月四号的时候我已经 I 九四零到期了，但是我没走，因为我就在等着什么时候 B 表开放，你知道吧？那这个人没有身份了，也不符合要求。所以呢，具体的。你就算是在美国境内看起来你满足了第一个条件，其实后面还有很多条件它是需要同时具备的，不是说你具备条件之一就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投资移民提速是一个好消息啊。同时呢你具体的到如果你在美国境内可不可以那个月在美国境内给移民局递交这个申请绿卡，这还要跟你的律师真的是要认认真真的讨论，把你所有的情况都要跟律师讲。但是同时呢，因为你的就是说排期就是提速以后，国家签证中心正常的申请的情况下呢，就是国家签证中心这个时候就会通知你了，就会告诉你说你排期快到了，所以你开始准备要交这一步的费用给政府的费用，然后开始进行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准备工作，对。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量呢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这国家签证中心呢，而且呢在这个投资移民的这个环节上呢就是每个家庭因为三个人四个人都不知道哈，对他呢他其实只发一个收费账单，所以这些细节也都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律所啊他对你这个案子的具体的处理的时间啊方法这个在这个排期看起来是很乐观。很多人特别开心，但是因为案件量特别大，这个我相信只要做投资移民的律所哈，如果他案件量到一定程度的话，他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签证中心特别高兴给你发了很多通知啊，你这边有七八十个客人都收到了这个通知，然后呢一下子就让你会客人就会非常的期待，但是呢他其实呢他只是一个每个家庭收到了一个付费账单，所以你要想进行第二步，你要把你所有的进行移民的家里的人的付费都要解决了，这个时候光要账单这个环节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就是说呢在刚才博士说这是说了几个现在最近大家比较担心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个好消息，但是好消息呢就是大家也还是要耐心，因为还是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非常耐心的跟你的律师的团队跟你的家人商量，然后去办理的，对。
谢谢您。所以聊到现在，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希望大家真正能够从我们这一期节目里面，虽然形式比较特殊，但是能收到像以往一样的一些解答也好，帮助也好。也感谢曹律师跟我们分享，感谢赵同学一直以来对我们的这个支持还有热情的参与，谢谢你们。
对，咱们也谢谢主持人，谢谢赵同学。
谢谢主持人。
然后也很感激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就是依然这个就是正常的在运行，通过各种方式。
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曹律师、赵同学，我们都能加强防范，照顾好自己和身边的人。那谢谢大家的收听，请大家继续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接下来的栏目。咱们下个月第三个周六不见不散，大家晚安。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PSA 门卫学习，希望在工作中提高安全性的门卫可以参加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的学习，并同时额外获得45美元。 如您自愿参加，我们将不会与您的雇主分享您的结果。我们将观察您的工作活动、工作和设备，然后制定解决方案来帮助您在工作中变得更安全，请与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人分享这些信息。如有疑问，请拨打360-480-289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